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周的节目来访问我们的近邻啊，就是在拉马尔大学任教的和平弟兄。因为这个月底7月28号他会在我们的夏季福音讲座做讲员。7月28号是星期六，地点是在满福教会。那和平弟兄，我们上次谈到哪里了？哦，谈到您是复旦毕业的高材生。蒙哥想要打听的就是，像你这种中国新生代的青年才俊科学家，怎么会信起耶稣来了？莫不成是复旦大学给你的教育？您在大学里边的时候就信耶稣了？
没有，我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才信的。
哦，你念大学受党的培养4年，对吧？
对。
然后毕业你就信耶稣，这个有点幼稚。我看你这个人就是有点这样子啊，真的是娶了媳妇忘了娘。那你为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你那时候念的就是这个电机工程系吗？还是念的是物理系呢？
我那时候念的是
音乐。
理论力学系。
理论力学系，哎，这个我就不问你了，好吧？你怎么会念一念？你觉得说这个理论力学实在是太奇妙，这背后有一位创造者，然后这位呢，他就是耶稣的爸爸，也就是耶稣，是吧？那怎么回事？
那理论力学的话，它是就是很多学科的基础，包括机械工程。包括土木工程那 mechanics 嘛，就是所要学习和研究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背后的机理。那
力量是吧？什么叫机理？就是
机理。那机理的话英文叫 mechanism， 对吧？
这个名字翻得太差了。mechanics 跟马克思马克尼克斯有点关系。
你看同一个词根嘛， mechanics。
mechanics。mechanism。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但是机理什么叫机理？机械的机，对吧？
理论的理。
我还以为是理肌肉呢，不过也差不多。对吧？要用力的肌肉，那个后面那个肌肉里面的力量。你不是研究那个肉，你是研究那个力啊！
没错，
而且还是个蒙哥，替你下的注解还不错嘛！啊，机理这样，听众朋友都记得了啊。
我当时选择去读力学，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也是非常喜欢去研究自然世界是怎样运作，特别的感兴趣。然后我自己在中学、初中的时候开始去学习微积分，然后开始去。想要去通过计算来认识世界。
哎，天下有这样的人，初中老师没叫你去念微积分，你就自己去念微积分了。
没错，没错，是多亏我的一个很好的同学，因为他爸爸妈妈是大学生，所以家里还保留着他们大学时候的微积分的教材，所以他在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初二的时候，就把他的微积分的书带到学校给我看，还告诉我如何用微积分求导的方法来求函数的极值。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感兴趣，就问他借，借回家之后就仔细研读。
哎呀，你这个人真奇怪。不过这是好消息啊，因为我小女儿今年终于要上大一了。
哇，
她那个微积分呢，哎呦，我的老天哪！他已经跟老师争吵过好几次了，说这东西有什么用，对不对？哎，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这样为难我？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所以你等一下节目完了把电话留给我。你那时候用微积分去算算什么？这个自然界是怎么运作的，是吧？
没错，
我这个题目很大，你算出来没有呢？
这个算出一部分吧。
以前那个姓牛叫对儿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在搞这个东西？
没错，他就是力学的鼻祖，对吗？
他是力学的鼻祖。哎，我们这个说书节目有讲这个八代祖宗，这个鼻祖是第几代？这鼻祖是
这就是第一代了，那被公认为力学的第一代创始人了。
所以他就是去计算这个世界怎么个运作的。
对对，没错。
哎，这个怎么个运作的跟怎么个形成的，这是两回事吧？
没错，这个实在是讲到了非常准确的一个地方，
你
一个点。
你是 PhD 啊，你这个给蒙哥这一捧的话呢，我不知道要乐的应该怎么办。现在是不是很多自称为科学家的人，他因为发现到这个怎么运作，他就直接把这个归结成怎么个形成，他认为他就有资格来讲这个怎么形成，是不是？
怎么形成一直都是大家在猜想和努力用各种方法去验证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在最早的力学开始发展的时候，当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被通过天体物理的验证证实了之后，
你这个人讲话真的是，你看你讲了不了几句，听众朋友就不见了。什么三大定律、天体物理，你可别讲跟老百姓的话。
就是好的，
你我就想猜一猜，你第一个，你太太一定是你的同学，
她是我大学同学，
就是她也是学科学的
啊，她学生物学，
这要不然你们根本没办法谈恋爱，像你这种讲话法，哎，好，继续讲，牛顿的三大定律跟是什么？
对，
天体力学。
牛顿的力学在观测太阳系的行星运动的过程中建立出来，所以。万有引力定律呢并非是苹果砸下来它想起来的，而是在天体也就是行星，主要是太阳系的行星运动轨迹的长期观测数据的分析中，它最后得出了这个结论。那其实当时的科学界大家在讨论的问题就是，牛顿的力学让我们知道世界是怎么运作，可是到底是谁最早推了一下是这个世界开始运作的吗？
我知道，我再给你解释。这个牛顿是不是一辈子没娶老婆？
哎，我还真不知道呢。
好，你去查查，我肯定他没有什么同学像你一样可以娶来做太太。这个中国人看星星看月亮呢，越看呢就是越喜欢，对吧？什么牛郎织女啊都出来了。这牛顿这个人奇怪了，他在英国看星星，他看了半天，他想知道说这东西怎么转了，他怎么都不掉下来呢？他怎么转的这么有规律呢？是吧？他就觉得他在中间有一些看不见的力量，在那掌管。这不是因为七七牛郎织女会啊，也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而是一个很没有情调的是吧？很数字的一种计算的一种力量，可以被计算的力量，在后面把这些大东西都系着。
没错。
他怎么就这么奇怪的一个人呢？
没错。
他们中国人也会算这个日子啊，节气啊，是不是？什么时候种稻啊，什么时候太阳从哪儿出来，我们都知道，怎么我们就不搞这东西呢？所以他算出来之后，他认为什么？首先你要把这个东西铺成这样一片大片的话，你这一定需要有个设计者，是吧？
没错。
然后有一个东西给他启动。那这个是他所说的什么？牛顿认为这是什么？牛顿认为这是上帝呢，还是？
牛顿认为是上帝，牛顿认为是上帝的手推了一下。
哎呀，像你看这个，还说他科学家，讲着讲着就一点都不科学，他解释不了的东西就称为上帝的手，那上帝的脚在干什么呢？
那牛顿是科学家，那他同时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在晚年的时候写了非常多的解释圣经的著作，比他在科学领域的著作还要多。
哎，我这个我知道，国内的教育是这么讲，他后来就是去搞这个，所以他的科学成就没以前这么好嘛。
所以国内说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对吗？
是，
文化中所说。
按照这样讲的话，习近平还有希望，他没到晚年嘛。那你的认为是怎么样？你认为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这么聪明的你们的鼻祖会花时间到这事儿上面去？是像这样的事引起你对耶稣的兴趣吗？对圣经的兴趣吗？
倒也没有，因为感觉离自己还很远，自己在当时学习力学，学习热力学，非常对这些科学很感兴趣，但是对于 怎么知道牛顿是基督徒啊，他怎么样热衷于学习圣经啊，当时一点都不感兴趣哦。
嗯，我这又很好奇了，因为我大女儿嫁了，小女儿还没嫁。你们国内现在还有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他就是也不上网，也不打电玩，就整天在那算算想想这个宇宙啊、自然啊、微积分，还有这样的人没有？
啊、哦，我觉得肯定啊，非常多啊。
哦，真的、啊哦？
真的？真的、
哦？奇怪了，哎呀，蒙哥觉得你们真像外星人哈。继续讲，后来呢？
后来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有一天就在我们校园里，然后就有一个
苹果打到你头上
跟我说话，他一说话我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外国人，可是看样子还蛮像中国人。
对不起，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比这个发的音要地道一些，因为跟我说话的是一个韩国人。
哦，一个韩国人，
口音有一些口音有一些奇怪。那这个通常是西方的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们学中文的发音是这个样子啊、哦。您学的还是非常的像。
但是东方的外国人我就不太会学了，这个汉国人我们小辈来学才行。
啊，对，以前我们有个很好的朋友啊，那他常常跟我们说中文说的非常好啦。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事情很难。
哦，对对对对对，这样真是有意思。那这个韩国人跟你说什么呢？
他就问我说：“你听说过耶稣吗？”
嗯，
我就跟他说：“我听说过啊。”
嗯，
他说：“你知道耶稣为我们做了哪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吗？”我说：“我不知道。”
好，
他说：“你想一想，你对耶稣的事迹了解吗？”
嗯，
我说：“略知一二。”
你用这个成语"略知一二"，他听得懂。
哎，他听得懂，
不错。
聊了一会儿之后，我就问他：“你是在上海做什么呀？”他说：“他在一家外企工作，在一家韩企里工作。然后他平时没有事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就会四处走一走，与别人来在街头啊，或者是高校里与别人来传福音。”
那他跟你说传福音呢，还是跟人家谈耶稣？传福音这三个字，你听过吗？
我觉得是听过的，因为我外婆和我妈妈当时都是基督徒。
哦，所以你是这种敬虔人的后代，难怪了你跑不掉。
他就问我，继续追问我，我说我想不出来耶稣究竟为我们做了哪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感觉我还是知道耶稣的事迹的，但是你说为我们做了哪一件重要的事，我说我哪知道，好像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啊。然后他就说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当时就想说，等一等，耶稣被钉十字架我知道，他被钉死了，他又从死里复活，我也都听说了，可是你说为我们或者说为我，这个我没有听说过。
你这个不错啊，你真的才是你还愿意谈下去，大部分的人他就不谈了。
我当时是在等我女朋友，所以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我就站在那等，在那里晃啊晃。我太太当时在做实验啊，我就在等着她一起出来吃饭。
哦，这个生物的实验一做下去，你就有的等了。他不定什么时候才出来，是吧？
啊，还好有个定时。他说的很准。
那你太太厉害，像我太太中间做生物实验的时候，那你就等吧。我跟你讲，哎，我去在车子里面等他，那个医学中心的警卫都认识我。
原来你也有这样的经历。
不是，我这个不叫经历，这是我人生的四分之一时间在等我太太。
哇，
不得了的事情。对，
对，所以我也觉得挺好玩的，反正没有事情，
他
过来说说话，我也很愿意跟他聊一聊。对，然后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耶稣是为我们被钉的啊，然后他就开始问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完全一无所知啊。因为我自己家里，我妈妈想给我传福音，一直我都是很拒绝，非常拒绝的。
我想问你，你既然你祖母你妈妈都是基督徒，那你怎么会连这都不知道呢？哦，你一直拒绝。
对，我一直都拒绝。
我可不可以问你，你为什么拒绝？你是
因为我觉得很简单啊，那这个世界 对啊，科学可以认识这个世界。
嗯，
那如果可以认识这个世界，那有必要去迷信任何一个超然的存在吗？
嗯，等一下啊，那你现在信主了，你回头看这个非常普遍的这个思想，你觉得它的错误在哪里？
嗯，它的错误其实还在于科学并非真正被我们所了解。
哦，就是我们对科学有误解，是吧？
我们其实是迷信科学。
嗯，
哎，我们其实更多的人其实不是真正的认识科学，更多的人其实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啦，包括我们一直以来我们自己从学生成长到现在，
嗯，
还是有很多的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我们东方人，
嗯，甚至是研究科学的人，是吧？不真的认识科学的本质，是不是？
多多少少是迷信科学。那更多的时候你想，嗯，我们其实把科学当做了那一个超然的存在，
嗯，
对吗？
对，
就是科学可以解决一切事情，
嗯，
现在还不能解决的事情将来我们就能解决，
这个就是科学。对，这个就是科学。
我们似乎是有这样的信心，对吧？
嗯，那凡是称为绝对的或者有答案的那个就不叫科学。
对，
这个叫专制，这个叫迷信，就是不可能。
您说的很对。那再加上科学本身非常的深奥难懂，那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那更多的就是有人说可以，那就对了；有人说是这是对的，那我就愿意相信这是对的。似乎有人是做过研究，对吗？
深奥难懂这四个字，对蒙哥是觉得说，你说的很对，你说的很对。所以你那个小时候你就在这样的观念里面，一直到很大很大，这个观念从来没有去掉。
对，没有去掉。
嗯，那你妈妈、你外婆他们都是信主的，他们是带你去过教会吗？你们小时候？
啊，对的，对的，我记得应该在初中的时候，有几次星期天的早晨跟我外婆一起去教堂聚会。
嗯，
我外婆常常还会在我放学因为我的家和我外婆家住得很近，所以我放的时候，嗯，我常常会路过我外婆家，然后
他会给你吃东西
啊，他会给我吃东西，然后他会我帮他念圣经，因为我外婆不认字。
所以你虽然不信主，但是你从小就是在念圣经的人。
对，我初中的时候打开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念，还读得很津津有味呢，因为创世纪的故事很
好
玩。
所以你很小的时候你并没有到教会去。
对，我去的很少，非常少。
嗯，那你对于，可是你不会说一生下来，比如说你妈妈、你外婆吃饭要祷告，给你讲耶稣啊，你不会说从一开始懂事就说我要相信科学。你从什么时候，你记不记得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东西有问题？
这个有问题，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思考科学能不能把整个自然界完全的描述。
是。
那当我开始思考科学对人的心理、整个人的意识的描述是一个无法解开的一个谜题的时候，我就开始对科学的全知全能的一个特征开始产生怀疑。
嗯，那我的问题是反过来的，就是说你对科学怀疑和你对信仰怀疑，你这个信仰，你刚才给我讲的那个原因，对不对？我们相信科学就可以，科学是万能的，那个东西不是你一生下来就有。你记不记得什么时候？
啊，什么时候开始有？我觉得应该是在从中高中的时候，我们开始物理学、生物学我感觉对我影响比较深的是这两门学科。
嗯，
你看物理学能够把天体运动，能够把我们身边的
解释出来了，是吧？
解释出来，对。那我记得我们当时在高中的时候物理全国物理竞赛，我记当时进入省的复赛，和我们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去参加省里的复赛的时候，那我们在学习物理的时候，把大学的普通物理也都基本都学了一遍。那我们当时都可以计算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个泡泡，对吧？我们现在吹
泡
泡，
一个 bubble，
它在不同的半径的时候，它里面的压强和外面的压强 差是多少？
里面的鸭子的长和外面的鸭子的强，乖乖，你们这些话真是，哎呀。
What's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Okay, okay. For training. Okay. No difference to me. Not important. 所以你等于说是你家里边给你的影响一下子赶不上你的脑袋了，一下赶不上你外面这些科学给你的影响。
没错。
那你现在你有几个小孩？
啊，我有三个小孩。
哦，你有三个小孩。老大是女儿。
老大是女儿，对。
老二是儿子。
儿子，老二和老三都是儿子。
哦，那你这两个儿子怎么叫？你老二叫所罗门，老三叫什么？
啊，哦，我老二叫做 Thomas。
你这名字不对吧？和平之子应该是 Solomon， 你怎么取到 Thomas 去了？那你现在怎么样让你的小孩子不倒你的覆辙呢？
我们平时会带着孩子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会跟他们说爸爸妈妈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相信我们都是罪人。
嗯，
在他们犯错误，我们管教他之后，我们也会提醒他们，你看，是不是我们是罪人呢？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非常倾向于去做不好的事情，对吗？
嗯嗯嗯。
所以他心里对自己是罪人，对自己需要救恩、需要福音是。从小就开始去了解的，
所以你的入手点其实就是我们是罪人，就这么简单。然后神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对，我和我太太会很认真的告诉他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
那当然他知道他爸爸是什么数理化是吧，哎，再加上他妈妈是学生物的，所以这比他们学校的老师啊，什么高校的老师、初中的老师呢，都要罩得住。爸爸妈妈说的话呢，就很有分量。不像你小时候，你听你妈，你听你外婆，那算什么？那不错，你小孩很有福。你觉得现在国内宗教政策不准小孩进教堂这件事情有多大的影响？
哎，说真的，我上一次回国没有发现了。我上次回国看到三自教会里小孩还是继续去三自教会。
那我知道有的地方是开始严格执行了。
对，有些地方严格，大部分地方其实还是比较自由。
这次政府抓得蛮准的，他抓得蛮紧的，
对
吧？他对国内教会的发展呐，以及这个将来的展望，其实他看得相当准。就只有替中国祷告。哎，我们怎么讲了这么远去？你跟蒙哥做节目就是一开始以后就，对不对？向四方发散。我们讲到说你这个从小虽然是妈妈是信主的，但是你从你开始，尤其上了高中了，哎，学了科学了，能够解释事情了。你知道这些事情的解释以后呢，你就完全把这个事情的因由跟其他的可能性都丢在一边，对吧？
没错，没错。
那你也看出这个牛顿是伟大，这些人是伟大，他们这么聪明，可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然后你去念大学，然后你遇到了这个韩国同胞，这个韩国同胞跟你继续谈下去，那你当时就信主了吗？
没有，没有。我当时对他所说的将信将疑，他说的我似乎都听过，但是似乎又都没听。
你这个形容可是真好，似乎听过又似乎都没听过。
当他说到耶稣钉十字架，我心里一种反应就是，哎，我都知道啊，你为什么要换一个玄乎的说法来忽悠我呢？
有意思，你是这个体会是吧？
对对。
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接触过一点点圣经，但是不是接着教会。我生出来的时候是53年嘛，49年国民政府刚到台湾，所以很多东西都比较缺乏。但是市面上坊间有一本书呢，叫做什么《中国艺术歌选》嘛，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是一个印着稀里哗啦的东西。可是它里面居然掺了很多圣经的经文。
哦、，really？
那都是有心人去编的。我记得很清楚，他隔几页就会有一句话，因为有空白嘛。我还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就读过，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叫做国语日报，国语日报就是注音符号，因为台湾一直用这个注音符号嘛。那个时候
注音符号是 是日本的片假名
是弄的，对，可是注音符号实际上比拼音要念这个普通话的发音念得准的很多，所以我们从小都要学那个注音符号。
Okay,
我还记得那个国语日报的主编什么何荣齐铁恨，然后他这个报纸上有一溜的这个小漫画，
对，
那个小漫画有一个是画什么小老鼠的，但是我记得有一段他是画约瑟的，
嗯，
很奇怪的。然后我念大学是念基督教的学校，就是你们、你们这个什么金陵啊，还有那些基督教大学被撤到台湾之后联合附校，叫做东海大学，那个是基督教学校。
嗯，
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到这些圣诗啊，还有圣经啊，稍微多一点。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不信嘛，等到我来美国信主之后，这些东西啊，他回来的时候，你是说好像听过，又好像没听过。我那时候第一次在听见这些圣诗、读到这些圣经，它开始对我活起来的时候，我真的好像听过，可是怎么从来以前就不知道我听过。好像我忽然会讲中国话，好像忽然这个变成我的母语，好快好自然，一下都进来了，一下就进来了。所以我知道你讲这个体会虽然不太一样。哎，糟糕，这个一吃节目时间给我吃光了。没关系，咱们下午还可以再谈，好吧？听众朋友别忘了7月28号和平弟兄这儿满福教会有一个福音。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